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查经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章的最后一节。啊，好，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章的第十七节到十九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大声读。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
啊，好，首先来看这个十七节到十九节哈。十一节呢，圣经说耶稣呢，他将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我们从这个第二章的十一节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呢，首先呢，你看之前的时候，他从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啊，他一直在传道，最远的时候呢，去过像推罗西顿这样的地方。然后呢，他也在约旦河另外一边啊，就东边啊，他在传道。然后到这个二十章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完成了他在这个以色列全地的这个传道工作。然后接下来他要怎么样？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上耶路撒冷，啊，他要上耶路撒冷。耶稣即将走向，即将完成父托在他在地上要做的事情啊，就是上耶路撒冷。这时候呢，他带着十二个门徒，而且呢，他私下的在路上对他们说：“你注意哈，接下来关于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呢，是私下对他们说。我们看前面几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哈，耶稣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反复的在之前还没有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反复的强调他上耶路撒冷怎么样，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是不是？”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耶稣呢私下再一次把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呢私下里对十二门徒去讲，十八节哈，说看哪啊，注意哈，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并且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并且他们要定他什么死罪。耶稣预言哈，再次预言他要被交在这些恨他的人手中，就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然后这恨他的人呢要想方设法的将他定罪啊，将他杀死。然后十九节，并且呢他们将把他交给外邦人，为要怎么样，戏弄、鞭打、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他要复活。最近这几章哈，就是耶稣反复跟门徒讲他上耶路撒冷要做的事，你会发现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啊，整本圣经哈，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那些先知的预言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这些事情。耶稣将要上耶路撒冷受难，然后被钉在十字架，最后怎么样，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说你看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呢，耶稣强调过这个事，十七章耶稣讲过啊，然后他不止一次的讲过，你看看之前我们去看过，耶稣反复在强调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关于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呢，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在路亚福音第24章哈，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然后耶稣后来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圣经的中心。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将我，然后后来提到圣灵的降临啊，圣灵降临的应许。所以说，耶稣反复强调的这些事情，就是整个圣经的中心。这一切也是我们今天教会做见证，教会无论是讲道、传福音，都是围绕着这些话。耶稣上耶路撒冷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啊。所以说呢，你当你去给人解释基督信仰的时候，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这是你必须要反复去讲的事情。因为过来，因为这些呢是圣经的中心啊，这些是圣经的中心。往上，往上去，这再往上去，圣经的中心啊。今天的教会呢，也要根据耶稣的教导，也要像耶稣这样反复的去讲这些事情。如果你讲的圣经呢不是以这些为中心，那么你就讲错了啊，讲错了。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大声读一下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啊，一起来读。
那时西庇带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闭口而来。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给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越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越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属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哈，整个这一部分关于耶稣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还有他母亲的之间的对话啊。刚才呢讲到圣经的中心，然后接下来会讲什么呢？会讲教会里的事情，在门徒当中的事情啊。然后在马可福音啊，往上一点，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呢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啊。马可福音第十章讲的是什么呢？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呢，他们来求耶稣啊，说夫子，我求你什么，愿你跟我们去做。然后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提到了他们的母亲啊。然后耶稣说，我要给你什么？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啊，你荣耀的时候啊，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啊。然后其他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啊。他们来看二十节，说那时呢，西庇太的儿子们啊和他的母亲啊，以及他的这些西庇太儿子们的母亲和他的儿子们啊，这里呢没有提那两个门徒的名字啊，讲的是他们归属于谁，他们归属于西庇太，他们受谁的教导？受他母亲的教导。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来到耶稣这里，他就怎么样，就伏伏在地跪下啊，就伏伏在地跪下，然后呢去求耶稣啊。耶稣说，你想要什么呢？你注意接下来哈，他对耶稣说，他说，请你下令，或者请你公开宣布，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国里的时候，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很显然呢，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还有他们的母亲对这个神的国的理解是有误会的啊。你看他们，包括他的母亲，还有在马可福音当中这两个门徒，在那时候他们理解神的国其实就是地上的国度的一个翻版啊，就是一个翻版。他们求的东西呢其实不是属灵的权柄，而什么，而是属世界的这种政治权利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就是说像这样的关于要掌权啊，要在神的国为首的这样的话题，其实不止一次的发生在门徒中间啊。你会发现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什么时候，就耶稣每当宣布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在讲这个他的事情，然后门徒中间就开始争什么谁为大，对不对？在四福音当中都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在讲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死然后复活，在讲圣经的中心，然后这些门徒在讲什么，我们当中谁是老大，耶稣在讲天上的事，在讲圣经的事，在讲属灵的事情，然后这些人在讨论今天来说怎么借着这个基督的信仰让我们能够得到好处，得到益处，得到这个世界的这种权柄啊， 然后像人在世界上一样，你在教会里样也称王称霸，就这种的。所以说耶稣讲什么好像门徒没有听进去，门徒没有听进去，反而是门徒在使劲的在讲耶稣跟耶稣的教导没有关系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在很多的时候呢，你看马可福音也说，包括这里也说，其实门徒根本就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们其实心里也不接受。你看他们总是在争论谁为大啊，总是在争论，四福音当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这里的这一部分，跟之前在门徒争论这个谁在天国里谁为大，其实争论的话题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徒和他的母亲他们的这种要求更激进一些啊，更激进一些。你看这个这一次哈，不仅两个门徒来求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的家人尤其他们的母亲也要参与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会这么求？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想象中的天国跟世界上的国度一样，他们需要的弥赛亚呢就是分裂党人所要的弥赛亚，就耶稣来到世界上推翻这个世界的掌权者，然后怎么样，就像历史上那些人搞革命的事搞起义的事，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新的国度，然后我们是你的跟随者，我们就是开国元勋了，开国功臣了啊，可以一荣俱荣啊，一荣俱荣。中国人的话，这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这个时候呢，在门徒还没有真正明白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真正认罪悔改重生的时候，他们对于天国的理解，他们对于天国的荣耀的理解，其实就是这些。这些呢，这种问题呢，在圣经当中被记下来，让我们去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不明白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西庇太的儿子，他们的母亲是谁，啊？你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啊，大家可以查这些相关经文就行。他就是圣经当中的什么萨罗米啊，是西庇太的妻子，也是约翰和雅各的母亲。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萨罗米啊，就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他们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走得非常近啊。你看在圣经当中他们总是在一起，当圣经提到他上面总是在一起出现哈，总是在一起出现。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女人哈，她是自始至终一直跟随耶稣的，无论从开始还是到最后，在圣经当中都有记载她跟随耶稣，她不但自己跟随，她也让她两个儿子去跟随耶稣。所以说你看在她的教导之下，当然有好的一面，就是她的儿子约翰始终是贴着耶稣，你会发现约翰是被称为什么贴近主心的门徒，被称为是主最爱的门徒。约翰一直是挨着耶稣，无论在吃饭的时候，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母亲教导的。但是弟兄姊妹哈，在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个萨罗米就是这两个人的母亲，他们没有，他并没有真正悔改，他的信仰还是在世界上。很显然呢，他为他儿子，为他两个儿子去求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女人她有强烈的什么权力欲望啊，来自世界的这种权力欲望。就像今天啊，有的人呢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去服侍主，除非是对神国事工的渴望，但是不是所有的，有的人他可能也是想在教会当中掌权，他可能也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人的信仰还没有真正的走到正路的时候，在人的信仰还没有人还没有真正重生，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很多时候无论是这两个门徒还是他们的母亲，追求的都是什么，都是属世界的事情啊，借着耶稣信仰，借着信耶稣，或者借着在教会里边做事也好，为首也好，追求的是属世界的东西啊，属世界的东西。所以说弟兄们，不光是 这个萨罗米不光是这两个门徒，其实其他的门徒在这时候他们也并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啊。他们用今天来说，就是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基督信仰是做什么的。我们也信了耶稣，我们也决定去舍弃一切跟随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真正明白信耶稣到底为了什么啊。这些人呢，他争论天国里谁为大，包括他要做耶稣的左右丞相，他本质上不是为了天国和永生，他只是想通过信耶稣在世上得到更大的权利啊。因为有权利了就有一切啊。所以说你看耶稣在后来的时候就道破了，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耶稣说得很清楚啊。门徒呢都想像那些世上的君王一样，像那些世上大臣一样，在教会里边也是这样做啊，做王嘛。但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在路加福音22章啊，也是这样说的啊。门徒中间争论谁为大，然后耶稣讲外邦人，讲在你们中间这些不同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哈，耶稣的这些门徒呢，在这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撇下了自己在世上的产业和在世上的工作还有所有的财物，他们跟随了耶稣。但是有一点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啊，人舍弃了钱财，舍弃了产业，舍弃了世上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即使人舍弃这些，但是人在教会当中有时候还是有一种试探，就是权力欲望啊，像文士法师赛一样，喜欢会堂里的守卫，又喜欢人在街上问你的安。人有的时候尤其是即便是到了像约翰和雅各这样已经舍弃一些跟随主，已经是追求全职侍奉啊，你看他和他们的母亲，他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是受到什么这个权力欲望的诱惑，渴望在教会当中掌权，渴望在教会当中呢能够去挟制别人，能够去利用别人，渴望呢能在教会当中或者说在基督徒当中呢能够受人瞩目啊，有话语权。所以说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呢，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像这种的东西其实必须除掉，因为这些不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从人里面的情欲啊，从今生的骄傲来的。我们来看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啊，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这句话呢既告诉当时那个时代的两个门徒，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他并不明白天国是什么，他以为天国是地上的国，很多人不明白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的中心，基督信仰最终要得到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通过跟随耶稣得什么。你会发现这种试探也发生在这些门徒当中，这些人已经舍弃接跟随主了，但你会发现钱都不要了，最后怎么样，还是对这个权力是有欲望啊。这也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要教导门徒，要他们里面除掉的东西。然后耶稣说你们能喝我要喝的杯吗？他们说我们能，他非常肯定。耶稣说你们确实要喝我的杯啊。弟兄姊妹，喝我的杯是什么意思？在马可福音第10章同样记载，这里说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要受啊。在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说我所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何等的迫切呢。马可福音14章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杯撤去，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杯啊是苦杯，这个杯就是耶稣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啊。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当几个希腊人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然后耶稣讲了自己的死，这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所受的苦，耶稣将要走上十字架，耶稣要受死，这个代价你能付上吗？就耶稣之前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啊，这个你能承担吗？门徒说我能。门徒知不知道在说什么？门徒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是最终的时候 这些门徒他真的喝得主的杯。在使徒行传12章啊，约翰的兄弟雅各被杀死，雅各最终走向了跟耶稣一样的道路啊，因为什么？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人怎么对耶稣，人就怎么会对他的门徒，今天对我们啊。所以说啊，两个门徒兴高采烈的啊，在这里向耶稣求坐在耶稣的左右，但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这个位置也好，你们求的这个福这一切也好，会意味着你们要经历什么啊。然后我们来看，耶稣说，你们必要喝啊，这个由不得你们自己，但是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不是我所能赐给的，而是赐给那些被我父所预备的人。我们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叫坐左边坐右边。这个呢并不是普通人想的什么开国元勋左右丞相啊，在启示录3章21节，得胜的我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这个坐左边坐右边就是指的将来与主作王的意思，与耶稣一同作王，而且是得胜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19章呢，耶稣讲过这个独身的恩赐。门徒说啊，这样还不如不结婚。耶稣说不要乱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独身的恩赐不是谁都能领受的，唯有赐给谁谁就能领受，是不是？谁能领受就赐给谁。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讲什么？你看这个启示录哈，第二章10节，你们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要误死，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章13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的住所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并没有弃绝我的道。然后耶稣说，得胜的将来要与他一同坐吧。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坐在耶稣的左右与耶稣一同作王啊，跟在新的国度里跟耶稣坐的这么近，就意味着什么呢？必须是为福音、为真理、为耶稣的名怎么样流血殉道的人。要说你能承受得起？门徒哪能知道这些啊，对吧？门徒一开始都拍着胸脯的说不会否认耶稣，但是耶稣被捕了之后都跑了，因为你们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讲到殉道啊，耶稣告诉我们，为福音真理而殉道的人，这个不是说你自己能怎么样的，这个是被上帝被天父特殊选召做见证人的人，你要明白哈。耶稣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信耶稣之后都会为义受逼迫，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殉道。殉道的人啊，就像独身的人一样，是特选的人，你要明白哈，不是每个人都会殉道，但是殉道的人他将来的时候他要得的赏赐也好，他在天国的位置也好，那肯定是远远超过那些没有殉道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殉道了，因为是为耶稣的名，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父神，乃是天上神所选召的人啊，让他在世上殉道流血，然后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为福音真理为耶稣的名殉道的人呢，他是特殊被选召的见证人，那么这些人将来肯定要承受更大的赏赐，要有更大的权柄啊，要比那些没有殉道的人呢有更大的权柄。他们最后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将在主的宝座上与主一同坐吧。能坐吗？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不是人能祈求的啊，这些是一种恩赐。殉道并非一个人自己的功德，殉道是上帝特殊的赏赐和预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约翰还是雅各还是后来的彼得，在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他们都觉得自己能站得住，就像彼得一样说三次，他说彼得说我 总不会不认你，但最后都跌倒了。耶稣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呢， 我见过很多人哈，天天跟我说要殉道啊，有很多这样的，尤其还有三字的，说哎下油锅也不能否认耶稣，我觉得他做不到啊，他只是在吹牛而已啊，他连这掌权者都怕，他做不到这个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追求更大的恩赐，很多时候在天国追求更大的赏赐，就意味着要有更大的牺牲，要有更大的付出，要有更多的劳苦，这个从来都是成正比的啊。信耶稣的人，坚守真理的人，得胜的人可以进入天国，但是呢那些进入天国人他的赏赐就不一样。那很明显，那些为主多劳苦的，那些为主流血牺牲殉道的人，在将来要得更大的赏赐，在来世的时候要与耶稣一同作王，得到更大的权柄。所以说听懂没，这种事情呢你并不能自己高调啊，甚至说以为自己站得稳的呢要谨慎，免得跌倒。我见过很多人哈，上来就说哎呀我要做基督教里的摩西，我理一脸我要怎么怎么着怎么着，结果就让人骂了两句 就完蛋了，就怂了。其实你没有这么伟大。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吹这样的牛呢？因为你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所要许的这些东西，你说你能做的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做到，包括你也不知道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啊，你不知道的啊。所以说耶稣才说啊，你们一定会喝我的杯，但是在我左右这个不是我赐给你的，乃是神预备谁去做这样的殉道，谁就可以领受这样的恩典啊，这样特殊的恩典。二十四节，然后那十个人听见之后，就对他们兄弟二人呢，就是非常恼怒。为什么恼怒呢？为什么会恼怒呢？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想在神的国，他们也想在门徒中间掌大权力。之前不一直在争论谁在神的国中为大吗？但是后来发现被人暗度陈仓了。后来发现这个约翰和雅各还有他的母亲比他们更精明。他们就火了啊，他们就火了，就像今天人在世界上追求政治权利，人在世界上去挣钱一样，最后发现被人套路了啊，人家捷足登先了。其实这种事情如果今天换在属灵的角度来想，那根本没必要生气嘛，对不对啊？就像大家同在一个教会，有人将来能得更大的赏赐，那感谢主啊，那我们应该高兴才对。那怎么会有这种嫉妒，这种仇恨？那就证明那时候是有问题的。不光是这两个门徒和他的母亲有问题，那其他十个门徒也有问题啊。那其他的十个门徒也是有问题，因为他们也想要这个权利，但是他没这三个人精明，这三个人想到了他没想到的事情啊。我能看到这个约翰和雅各的这个母亲哈，就是萨罗米，他们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其实这个关系是很好的。总的也有说这时候连这个亲情牌都打出来了啊，所以说想借着这个圣人说这个亲戚关系捷足登先，然后其他人就非常恼怒啊，非常恼怒。二十五节，然后耶稣呢就召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啊的统治者去管辖他们，并且呢有那为大的啊，那种大的官员呢去管控他们。你看这两个，注意这两个词哈。第一个呢，第一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主人掌管仆人。第二个是什么？用权力去压控，去操控这些在你之下的这些人。其实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哈，无论是国家里的领导人啊，君王啊，统治者啊，或者说下到一个公司的啊，老板员工，包括一个机构的领导和他底下的下属，其实奉行的都是这样的规则啊，就是人人呢，当他有权利的时候，他就可以去辖制、去压制、去操控啊，或者说去 PUA 那些没有权利在他之下的人，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我们都知道。而对着，但是耶稣说，在你们中间却不能这样，但在弟兄姊妹中间不能这样。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人呢，你不能去辖制弟兄姊妹，你不能去操控他，你不能去给他洗脑啊。在教会当中呢，耶稣说的很好，你们当中任何人想要做大的，想要做为首的， 那么他就是服侍的人。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什么意思呢？执事啊，在新约当中有时候被翻译成执事啊，执事。二十七节，你们当中想要为首的呢，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我们看到哈，关于权柄这一块，世界和天国截然不同。在世界上呢，掌权的都是坐在那里啊，喝茶的，让人伺候的。但在天国里，在教会里的，愿意在教会为首的，愿意得更多福分的，愿意将来在神的国里得更大的权柄，得更大的赏赐的，那么今生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是多做事情的，是努力侍奉的，啊，教会里边没有大爷，教会里边没有那些有名望的人，大家都要巴结他伺候他，不是的，在教会里边的属灵的也好，为首的也好，被上帝恩待的，被上帝拣选的，他首先是在教会里边有更多的劳苦，有更多的侍奉，啊，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天国的道理，天国的规则跟这个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在世界上人都抢破头的去做大了，为了什么？少干活，让人伺候自己。但在神的国里，你要想做大的，你就是仆人，你更劳苦啊，你更劳苦啊。所以说耶稣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想在教会里做事，想做侍奉，想在教会里边居首位，那么要有仆人的心智，要有吃苦的心智，要有这种劳苦的心智，就像保罗一样，他经常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说你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呢，耶稣经常这么讲这个事情，耶稣不止一次的去强调这个道理啊。耶稣呢一直在强调，在神的国里，在教会里边谁为大，总结就是什么呢？谁服侍的多，谁付出的多，谁就是教会里边最大的啊，就是这样的。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呢，彼得也是这么教导啊，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志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啊。而且呢，在福音书当中啊，你会发现即使在十二使徒中间，也不止一次的出现这样的争论，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这种病是有的啊。无论是耶稣呢还是使徒呢，都针对这样的事情做了劝诫，这种是非常严重的疾病啊。在约翰三书呢第一章的时候，约翰提到那个教会当中什么好为首的丢特非啊，讲到这个事情。其实你看现在哈，天主教有什么教皇啊，很多异端里有教主，然后有很多宗派有什么有名目啊，然后在那里指点江山，然后啊大家一拥而上啊，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其实这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像这样待遇的人，他其实看起来完全不像上帝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仆人不是这样啊。像这种好为人首的，指点江山的啊，受人伺候的，如果不悔改，最后一定会沦为什么像邪教一般的群体和组织。其实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鼓励大家在教会什么都不干，而是说把要付的代价，把要付出的劳苦告诉我们，让那些想在教会做侍奉的，想得更多属灵福分，想得更多恩赐的人知道该怎样行。这就是天国的法则啊，在里边为首的，想求更多恩赐的，想将来得更多赏赐的，就做更多的事情，就更劳苦的服侍啊，这就是耶稣所教的，这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啊。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说呢，教会跟这个世界的道理就区分开来啊。二十八节，这时候人子来不是被服侍，而是去服侍，并且要把他的生命给出来，给很多的人做什么？做赎价。首先这个事情呢，耶稣借着这个事情讲到他受难，他受难为了什么？他受难是为了把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 他以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祭，然后好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层面是什么呢？他再次用他自己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这个事情来讲，在教会当中做侍奉。耶稣一直在劝门徒效法自己，做仆人服侍人。啊，约翰一书约三章十六节说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什么彼此，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并且愿意为弟兄舍命。这是耶稣和使徒一贯的教导。如果你也好，包括你的孩子也好，你想将来在教会做事情，做更多，得更多福分，你的孩子想在教会做侍奉，你要教给他这些啊，要效法耶稣，要效法使徒去做那些事情。教会不是世上的国，想在教会里边做事情，想在教会里边为首，想在教会里边得更多的福分，将来得更多的赏赐，就要像仆人一样啊，有更多的劳苦，有更多的付出啊，而不是像世上那些掌权者一样，像大爷躺在那喝茶让别人伺候，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哥林多前书记第四章啊，保罗讲过这个事情。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保罗不是在吹捧自己，而保罗在把自己做的事情展示给教会的人看。在教会为首的就应该在服侍人的事情上，在侍奉上，在教导的事情上，是一个做榜样的人，应该是一个一直以来是为义受逼迫，为福音真理去不断付出的人，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奉献，不断的殷勤侍奉做事的人。所以说保罗说，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啊，要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当中怎样教导人。保罗一直是照着耶稣学的啊，所以说他也一样让提摩太让其他的人去照着他的做法去做。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我们要知道啊，不能像世上的君王，或者像有些宗教有些宗派里面那些有名望的人，那些好为师指点江山的人啊，整天在那发号施令，不是的。一个基督徒，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也好，教会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像耶稣一样，是服侍别人的啊。你不能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啊，说有的人呢，哎，声称要做侍奉，却又懒又恶，什么都不做，只是在不停的消费教会，消费弟兄姊妹的爱心。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三章，保罗说的很清楚，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若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你们一人受累啊。然后说什么，你们当中有人不肯做工，就不能吃饭啊，因为我听说你们当中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我们过去碰到过这样的人啊，在网上传福音认识的啊，就后来联系我们，告诉我们说，牧师，我将来要做摩西，我要做释放，哎，我就是做传道的。所以发现家境优越，在外国留学，还让教会给他打钱，然后也不上班，天天在家玩游戏玩12小时，然后指望教会养着他啊，指望着教会给他洗脚，指望教会伺候他，什么都不做，又懒又饿。这种人在基督教里很多啊，这种人还以为以后做牧师做传道人是大爷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种人最后在信仰就黑化了，走不到头的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尤其在教会当中，应该是服侍人，应该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而不应该是做大爷，做一个又懒又饿的人去消费教会，消费弟兄姊妹的爱心。如果没有这个心智的话，你别说做侍奉做牧师，你连做基督徒都做不长久啊，都做不长久。好弟兄们，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29节到34节一起读一下，我们大声读。
他们出耶稣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把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就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走开，要我们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要我们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最后一部分，就29节到34节。在马可福音呢第10章46节到52节也有记载这件事，但是那里记载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呢，其中有个讨饭瞎的叫什么，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啊。然后呢其他地方也提到耶稣称赞的，但在马可，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提到有两个瞎的啊，这个是有特殊的意思，我们来往后看啊。第29节，然后呢他们从耶利哥出去的时候，有极多的群众跟随他。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利哥哈。这个拉到头吧，拉大点。加加号。哎对，好。看这里哈。这个就耶利哥，这个是死海啊，这里是耶路撒冷。啊，看得非常近哈，非常近的，从约旦河这边过来，好吧，回去。耶利哥就是馨香之地的意思，在死海的北岸啊，在旧约的那个边民支派的境内，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之间啊，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之间。然后呢，耶利哥是进入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啊。30节说，看呐，有两个瞎子。听到耶稣经过，他们就大声喊叫说，可怜我们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啊。我们来看在这里呢有个看呢，圣灵让我们注意接下来这两个瞎子跟耶稣之间的对话。他们跟耶稣说的话是什么？就是信仰宣告，就对耶稣的任性啊。然后瞎子是什么？你要注意，瞎子就是在生命记当中，生命记28章记载的人犯罪之后上帝对人的咒诅。然后人犯罪的咒诅，由于这个瞎眼的咒诅怎么去解除呢？只有神的儿子耶稣能解除啊。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呢，他祈求耶稣怜悯他，他们在很多人面前大声的公开的宣告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主，然后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两个瞎子最终成为了耶稣的两个见证人，这两个人跟随了耶稣。知道为什么有两个瞎子吧？因为两三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啊，两三个见证是真的。31节，但众人严厉的警告他们，让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却更大声的喊，主啊，怜悯我们大卫的子孙。我们来看哈，首先呢，任性耶稣，任性耶稣是救主，任性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中，在任性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眼睛逐渐复明的过程当中，会有人声音的拦阻啊。这些人他反对他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这种反对啊，这种警告是出于魔鬼的啊。或许呢，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他们只愿意承认耶稣是先知啊。所以说这二人呢，面对来自众人的这种抵挡，这种威胁，他没有闭嘴。为什么呢？第一，不惧怕；第二，不以福音为耻。他们传的是福音，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弥赛亚。今天你把这个当作羞耻吗？不要当作羞耻。因为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啊，在人面前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将来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也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所以说任信耶稣，并且持续的任信，并且坚决的任信，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人的言语、人的嘲讽、人的威胁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也是这两个人最终蒙恩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说，叫他们来说，你们想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开，什么？要一直祈求，一直叩门。在信仰上，无论遇到任何拦阻，要求神让我们明白圣经，求神让我们认识耶稣，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上没有任何事情 比跟随耶稣重要，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认识耶稣明白圣经更重要啊！无论任何的拦阻都不要去理会，你要持守着你的信仰，并且持续的去追求啊！耶稣说你想让我为你们做什么，今天我们也要问一问自己，我们为向耶稣为我们自己求什么。因为怎么人很多时候求的东西很多，有的人求世上的钱财，求世上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向主求吗？他们33，他们对主，他们对他说，主啊，我们要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第一，这眼瞎是因为犯罪遭受的咒诅，看申命记28章，眼瞎是那申命记28章所有犯罪的咒诅当中的一项。眼瞎就是不认识耶稣，眼瞎就是不明白圣经，不认识神。所以说在我们信仰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瞎子，不断的祈求上帝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让我们知道圣经在讲什么，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瞎的，不像那些假冒伪善文法的赛人一样，不像这个时代那些什么生命神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样。求神让我们的眼睛是打开的，脱离咒诅，认识耶稣，明白圣经啊。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就摸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立刻能看见，并且跟随着他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刚才前一节哈，我们该向耶稣求什么，我们向耶稣求的就是明白真理，就是脱离罪恶的咒诅。然后耶稣对这样的人呢就动了慈心，然后耶稣就伸手摸他们的眼睛，当耶稣触摸他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临到他们，他们就立刻能看见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不是光指肉体的看见，这里都属灵的，他们就看见就认识了耶稣是谁。然后他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他们选择跟随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二人就脱离了咒诅。首先他们的罪被赦免了，然后他们眼睛复明了，今天来说你就开始明白圣经，就开始听到，就开始聚会，然后跟随耶稣聚会，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在这一章这几节当中，这个神迹发生在这二人坚持的任性了耶稣之后。这个神迹是为了显明刚才这两个人对耶稣的任性是对的，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弥赛亚基督。这个神迹要证明这件事情。旁边人不让说，旁边人以耶稣为耻，哎，耶稣不是弥赛亚，耶稣只是个先知，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我就喊。耶稣说这个神迹就要证明你们喊的这些是对的啊！你看到没有，耶稣就是这两个瞎子所宣认的救主弥赛亚。同时这个神迹也表明只有耶稣能够把人从律法之下，上帝对罪人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只有耶稣能让我们明白圣经。当我们瞎了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圣经，我们听到也听不进去啊。另外一点，这个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神迹发生在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耶稣所要到的是什么地方？是犹太教的根据地，是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所把持的那个地方，是要害死耶稣的地方。那些人其实并不认信耶稣是基督。听懂什么叫瞎子？瞎子就是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主。其实这两个瞎子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缩影，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就是以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为主导的犹太教就是不认耶稣的瞎子。耶稣说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教导的是瞎子，在那里听教导的也是瞎子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你们瞎眼，你看是不是马太福音23章，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瞎眼的，瞎眼的，你们这瞎眼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耶稣一直说你们全是瞎子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所要进去的地方，那些人为什么最终会把他钉死？因为他们都是瞎子。但是只有其中少数的愿意任性耶稣是主的，任性耶稣是基督的，像这两个人一样任性之后蒙恩的，眼睛复明的，并且跟随耶稣做见证人的，他们才能不瞎了。 所以说你看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跟犹太人谈过这个事，耶稣说我来世上是叫瞎眼的复明，让那本来自己觉得自己不瞎反而瞎，那人说啊，你的意思我们也瞎了，耶稣说你们说你们瞎了你们还有救，你们说你们没瞎就证明你们还在罪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接下来在马太福，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当中，耶稣荣进圣城，然后耶路撒冷人把自己的衣服都铺在那些树枝上啊，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他们真的认识耶稣吗？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即使迎接耶稣，他们以为耶稣是政治上的弥赛亚。他们以为耶稣要来推翻罗马政权，然后带领他们复兴大卫王朝的。但只有那承认自己眼瞎、任性耶稣的，并且求耶稣医治的，他才能眼睛被打开，他知道耶稣是谁。这样的人呢，在蒙恩之后呢，他们就会选择跟随耶稣，做耶稣的见证人。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两个瞎子，两三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在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瞎子，我们是被耶稣医治的瞎子。当我们被医好之后，当我们明白真理之后，我们要跟随耶稣，做耶稣的见证人。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传，我们就怎么传。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